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12月25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六人死亡，伊斯兰国组织宣称负责。危地马拉总统宣布将该国驻以色列使馆迁到耶路撒冷。日中执政党会议在厦门召开，坚定一带一路合作意志。日本推动印度太平洋战略，计划与澳洲签署安保新协定的框架协议。中国媒体引述报道透露，中国在南海兴建军事项目，改变了当地面目。因言获罪的新疆基督徒张海涛的妻儿在圣诞节前夕获救赴美国。在深圳展示空椅子后失联的艺术家胡佳民被释放，将返回法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被允许在平安夜与朋友聚会。俄罗斯电台称中国山寨鱼子酱颠覆市场，被中方指责抹黑。天平风暴即将登陆越南，近百万人转移疏散。土耳其总统到访苏丹，双方签署12项合作协议。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古丽为您详细播报新闻的内容。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今天12月25日早晨发生自杀式炸弹攻击，造成至少六人死亡，伊斯兰国组织宣称负责。法新社发自当地的报道说，遇难的六人均为平民，还有三人受伤。据伊斯兰国的宣传机构阿曼克通讯社称，他们在喀布尔实施了一起针对阿富汗情报中心的自杀式袭击行动。袭击发生地点在阿富汗情报局的办公楼旁边，当时正值上班人员纷纷抵达之际。据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达尼什说，袭击发生时一辆汽车中的六人死亡，还有三人受伤。一周之前的12月18日在喀布尔发生的另一起恐怖袭击是针对国家安全培训中心的。危地马拉总统吉米·莫拉莱斯24日宣布决定将危地马拉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他称他已向外交部长乔弗尔下令启动大使馆的搬迁事宜。危地马拉总统莫拉莱斯在脸书上透露，他在宣布这个决定之前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电话交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2月6日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签署了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文件。特朗普此举受到以色列的欢迎，引发巴勒斯坦人的愤怒和全球穆斯林国家的抗议。日中执政党会议今天12月25日在厦门召开，双方坚定在“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意志。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中执政党会议坚定在“一带一路”上合作意志。日本执政党自民和公民两党与中国共产党定期对话的日中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25日上午在中国福建省厦门市召开，会议主题为坚持和平友好，造福两国人民。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公民党干事长井上义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在开幕式上发言。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在发言中提到了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构想，他说，我相信若能相互消除障碍，确保自由顺畅的商务环境， 会产生事半功倍的乘机效应，促进革新，使双方的利益增大，实现日中共同的发展。二阶指出，当前的日中关系正在改善的道路上直线前进，只要继续努力，国民感情将切实改善。宋涛在开幕式上指出，中日两国对改善双边关系的期待正在提高，这种积极的变化是在两国领导人的指导下，两国执政党和经济界努力的结果。政党交流机制会议对进一步开创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另据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25日透露，日本和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协调澳大利亚总理明年1月访日事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力争就日澳互相参加对方国家实施演习达成框架协议，以加强两国在安保领域的合作。报道说，安倍将澳大利亚视作是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重要伙伴。鉴于朝鲜开发核岛引发的紧张情势，日方力图加强威慑能力。日本政府正在推进日本自卫队与各国军队的合作，以联合训练为首。日澳刚刚修改了互通水和食品等物资的物资劳务互供协定。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澳正在谈判访问部队的地位协定，该协定涉及双方军人临时互访在对方国家逗留的法律地位，若能实现，两国军队联合训练在对方国家逗留时携带弹药武装等物资入境能够顺利展开。报道说，安倍将向澳洲总理介绍他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希望能得到澳方理解。安倍将朝鲜开发核武视为重大威胁。法新社今天25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媒体披露，今年2017年中国在南海加强军事设施的建设进展。中国媒体公布的一项报告提到，中国计划在这个有争议的海域安装核电设施。据人民日报旗下的海外网站透露信息，中国在其控制的南海岛屿岛礁兴建的军事项目包括一个大型雷达设施和一些地下储存仓库。该报道表示，中国在南海的建设稳步前进，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报告并指出，这些工程完全改变了南海岛礁的面貌。据中央社报道，因言获罪被判处在新疆服刑19年的张海涛的妻儿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帮助下逃离中国。张海涛之妻李爱杰与两岁的儿子12月23日抵达美国德州达拉斯。张海涛被以煽动颠覆国家罪、为境外提供情报罪判刑。对华援助协会敦促新疆当局尽快释放因言获罪的张海涛。请听夏荣的介绍。
1971年出生的张海涛是一名居住在新疆的基督徒，过去曾积极关注新疆民族问题和民生事务，并经常在网络上发表评论文章，参与维权活动。他在2014年因参与纪念六四25周年活动而遭到当地警方拘禁，并在2016年1月被判刑。张海涛入狱后，他的妻子李爱杰上访求援，但激怒了地方官员，要求李与丈夫离婚。据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引述美国对华援助协会指出，李爱杰拒绝了这一要求后备受欺凌，今年10月决定带着两岁的儿子逃离中国。经外界多方救援行动后，已于美国当地时间12月23日深夜抵达德州。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在推特上透露，张海涛因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期间向海外华人媒体博讯投稿并上载乌鲁木齐街头图片 以及2015年发表质疑新疆前书记张春贤的文章而遭到判刑19年，其妻子和儿子23日晚抵达美国德州。傅西秋的推特还写道，这是最好的圣诞礼物。对华援助协会说，在逃离的过程中，李爱杰母子曾辗转香港，在泰国停留。纽约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说，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转到抵达美国，是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以前常走的一条通道。泰国有联合国难民署的常驻机构可以审查难民资格，但最近一年，泰国受到了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同在纽约的中国学者谢选俊则对媒体说，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迫害并不能够压制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中国艺术家胡佳民于12月15日因在深圳展示空椅子 3D 作品被中国警方带走，与家人朋友失去联络。12月25日，胡佳民通过推特用英文表示他已经被放，与妻子准备返回法国。请听罗拉的报道。
中国艺术家胡佳民周一通过推特用英文写道，我几天前已经被放，我们现在在我的老家。此前胡佳民和法国妻子马黑呢于12月15日在深圳举行的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开幕式上，他们用 3D 壁画作品展示栏杆前一张空椅子，纪念被关押后患有癌症没被允许出国就医而去世的中国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当局随后覆盖了这件艺术作品，胡佳敏夫妇也被带走。刘晓波在中国属于禁艺话题。法新社指出，艺术家胡佳敏在推特中没有讲述自己被带走的原因，只是说与妻子二人准备1月30日返回法国。胡佳敏补充说，为了避免再次出现麻烦，两人只好更换途经香港的返程机票。胡佳敏的妻子马黑的哥哥此前告诉法新社，胡佳敏上周四已经被放，他的妻子马黑呢没有被关押。
以上是罗拉的报道。另据香港电台今天25日报道，在囚禁中病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获准在平安夜与朋友聚餐。刘晓波在2017年7月13日去世后，他的遗孀刘霞一直受到控制，没有活动的自由。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创办人卢四清今天表示，他今天中午与刘晓波的遗孀刘霞通话大约15分钟。刘霞透露每天仍需服用药物，昨晚和弟弟刘辉外出，在北京看了圣诞节的灯饰，但一提起其亡夫刘晓波的忌日，刘霞便开始哭泣。香港市民支联会等多个团体大约50名代表今天举办悼念刘晓波的游行集会，呼吁北京当局释放刘霞。之前传出刘霞写的诗，说他自己像植物一样活着。俄罗斯电视台指中国山寨鱼子酱颠覆市场，被中方称是抹黑。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俄罗斯电视台日前报道，当地新年必备的高级菜式鱼子酱近期被大量来自中国的化学鱼子酱冒仿。商店出售的俄罗斯鱼子酱中有 70% 是中国来的鱼子酱。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俄罗斯有关专家指出，中国鱼子酱的质量差，对人体健康有害，主要是因为产品都用激素养鱼。然而浙江渔业局前局长反驳俄罗斯的指控，是抹黑中国的产品。有中国养殖业认为俄罗斯媒体故意抹黑中国产品，中国媒体则引述浙江省前海洋渔业副局长的看法称，鲟鱼对水的质量要求极高，污水根本不可能养鱼，一公斤鲟鱼价格高达8000元人民币，没有企业敢拿这个开玩笑。对于中国化学鱼子酱进入俄罗斯，中国养殖业披露，有白俄罗斯的商家从中国以每盒20美元低价进口鱼子，贴上俄罗斯制造的包装，再以250美元的高价卖到俄罗斯。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早在竞选总统期间就已经剑走偏锋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圣诞节前夕再度前往非洲，此行的目的地变成尼日尔首都尼亚梅与当地的法军基地。法新社报道说，马克龙在同尼日尔总统伊素福会谈中表示，有必要支持萨赫勒国家的发展。他说，从长期来看，这对该地区的稳定是不可或缺的。马克龙强调，如果有必要，法国随时准备协助非洲部队加强在打击伊斯兰武装行动中的军事力量。他说，法国已经准备好了，在尼日尔所处的萨赫勒地区打击恐怖主义是必不可少的。这场战争我们还没有胜利。此前本台报道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12月22日周五下午到达尼日尔，与驻扎在当地的抗击萨赫勒伊斯兰极端武装势力的700名法国及德国士兵共度圣诞节。法国总统府的厨师亲自负责烹饪圣诞大餐。此举显示出法国重视维持萨赫勒所在的西非地区稳定。马克龙认为，加强在当地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力度，有利于更有效地打击恐怖分子。事实上，为落实巴黎气候协定，全球融资会议一结束后，马克龙13日又立即召集萨赫勒五国集团领导人、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欧洲国家领导人与非洲联盟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官员开会，以期确保萨赫勒地区联合反恐部队于明年三月之前组建完成。为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沙特阿联酋在该次会议上积极响应法国的提议，沙特率先宣布出资1亿美元支持联合反恐部队的行动。阿联酋出资在毛里塔尼亚建设的军事院校有望在明年一月投入使用。萨赫勒地区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一个宽320公里到480公里的区域，横跨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等国。萨赫勒地区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主导这一地区打击极端组织的行动。2014年8月，法国启动新月形沙丘行动。在这一行动框架下，法国已向这一地区派遣约4000名士兵，与萨赫勒五国集团成员的军队共同作战。今年2月，萨赫勒五国集团决定成立由5000人组成的联合反恐部队，在法国新月形沙丘行动支持下，共同打击萨赫勒地区日益严峻的恐怖主义。法国国防部长帕利13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组建联合反恐部队是一项重要的倡议，但推进速度让人忧虑。我们必须加快速度，目标是在筹集资金及军队架构方面取得更快的进展。分析指出，在竞选时对非洲表态不多的马克龙，走马上任后却接连南下，第一次是马里，第二次是摩洛哥。算上七月初在马里首都巴马科举行的萨赫勒五国法国峰会，法国总统旅行才两个月就三度访问非洲。马克龙就任后频频会晤非洲领导人，说意外也不意外，因为得非洲者 得天下，对法国来说尤其是如此。比起时事观察员在那些煞有介事的国民议会选举分析， 马克龙一心往南，因为他早已轻松驾驭国内的政治。比起坊间频频抛出的涉及美国、欧盟或俄罗斯的国际关系预测，马克龙最看重和非洲的关系，因为他很清醒地中海以南在未来对法国的重要性。另据法国非洲专家指出，对马克龙而言，倘若置非洲不理，那么所有指向叙利亚的反恐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因为届时的恐怖势力将会流向利比亚、萨赫勒地区，所以萨赫勒地区的安全问题也就是欧洲的安全问题，而欧洲的安全问题更是法国的安全问题。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班沙曼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遭受欧委会政治核武器的波兰，是将法官群体去共产主义化、去官僚主义化的清风，还是违背法治价值观的污点？距离圣诞节几天之际，欧盟对波兰动用了被称之为政治核武器的里斯本条约第七条，理由是为了警醒被怀疑在违反法治国家这一欧盟基本价值观道路上一条路走到黑的波兰。对成员国动用里斯本条约第七条在欧盟历史上没有前例，此举不仅在象征意义上在欧盟内部产生了轰动效应，且从实际角度上也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有观点指出，波兰在三个世纪当中不断遭受着被帝国和独裁统治的命运，目前其法官群体内部依旧有需要被去共产主义化的需要，且其司法体系如果不按照改革方向走的话，还会继续遭受专家官僚作风的统治。就此，费加罗报12月25号刊登了智库机构欧洲合作执行主席帕特里克·埃德里的一篇采访，以下是埃德里的观点综述。两年前，波兰便因为内部司法问题成为了欧盟其余成员国的眼中钉，代表着纯粹的恶，这也是为如今向其动用里斯本条约第七条做了漫长的铺垫。12月20号，欧委会终于做出了这一决定，处决一个明显可能违反法治原则的波兰。而事实上，波兰新任总理才刚刚走马上任，那么欧盟对波兰如此无情，是因为波兰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吗？是因为波兰哪些议员在什么游行示威活动当中，在事不均力不及的情况下被逮捕了吗？并不是，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波兰，而是发生在了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那是因为有记者指名道姓揭发总理配偶在巴拿马藏匿贿赂，然后这名记者在一场汽车爆炸当中被杀害了吗？也不是，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波兰，而是发生在了马耳他。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极右翼政党入阁了吗？也不是，这事儿没发生在波兰，而是发生在了奥地利。那就是波兰在能源政策上让整个东欧地区都暴露在危险的可能性之下，还不遵守布鲁塞尔方面的决定吗？不，这是德国做的事情，并不是波兰。那是不是因为波兰不遵守马斯特里赫条约，而且预计在2018年成为欧盟借债之首呢？不，这次是法国而不是波兰。法国、德国、西班牙、奥地利等以上列举的国家均与布鲁塞尔方面相安无事，单单波兰成为了最需要谴责和制裁的那位。所以根据欧委会的举动，波兰在法治问题上一定是非常出格了。欧委会对于华沙方面鉴定到，就在波兰进行了一系列法律改革之后，该国的法律公器已经受到了执政党的控制。就此，欧委会向华沙方面提出了五点要求。首先，欧委会希望华沙方面修改最高法院的法律改革条文，以达到三个目的：不降低目前在职的法官退休年龄，取消最高法院主席在高院法官任期延长时以上的全权支配权，取消可能推翻多年前终审判决的特殊上诉程序。对此，埃德里分析到，根据波兰此前推出的新法律，最高法院的法官达到65周岁就要自动的退休离职，这导致50年代出生的在共产党执政年代担任要职的法官们受到直接的瞄准。此外，这项法律还让20年间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判决的公民有权利根据特殊上诉程序进行上诉。这项改革的目标是双重性质的，将法律公器进行去共产党化，清除法律体系当中的裙带关系。 第二，欧委会希望华沙方面修改国家法官委员会的相关法律，以达到以下目的：法官任期不被终止，新体系保证其同僚可以选出新的法官。截至目前，波兰的国家委员会拥有25名成员，其中15人是被其余法官任命的，没有通过任何公民的监督。如果按照新的法律，那么这15名法官将被议员所任命，议会的每个小组都可以最多提名9位法官，最终每个小组可以选出一人，且最后被选出的这15名法官名单需要得到议会至少五分之三的赞成票通过。对此，阿德里分析到，这种公民议员法官的选举方式在理论上将比由法官直接任命法官的体系更加民主。虽然说法官是专业人士，但是法官任命法官的制度难免有专家官僚作风的嫌疑。第三，欧委会希望华沙方面修改或者废止有关公共法组织机构的法律，尤其要废止让法官到年纪就要自动离职退休的法条，以及废止司法部长在延长任期、任命和吊销法庭主席上的大权。对此，他认为波兰的相关改革是为了让案件能够不受法官意愿的影响被分发到各个法官的手上。第四点，欧委会希望华沙方面恢复宪法法院的独立性和合法性，让法官、其主席和副主席经过合法选举选出，让所有判决都公开得到充分的执行。欧委会和波兰的在野党一致对波兰宪法委员会当中某些法官的选举表示质疑，因此对其主席和副主席的选举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对此，埃德里认为欧委会和波兰的在野党是由高级公务员和高级政治人物组成的，而非法官。而除了宪法委员会，波兰的国家委员会以及最高法院通过其判决，可以宣布宪法委员会主席与副主席的选举是否有效。问题是，如果说波兰的最高法院采取的是亲执政党的方针，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除了针对法官的改革，他还常常通过公告反对执政党的其他举动。最高法院的主席还甚至参加了至少一场反对党组织的示威游行活动，而且在其中发表了演说。第五点，欧委会希望华沙能够不再进行公共声明，继续破坏波兰的司法权利合法性。对此，埃德里表示，欧委会相当于直接要求波兰的议员，如果你认为波兰司法体系是腐败的，那你是没有权利去谴责他的，因为如果你说了出来，欧盟就会制裁你的国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由您为您编播的本期法国报纸摘要。起来关注了遭受欧委会政治和武器的波兰，是将法官全体去共产主义化、去专家官僚主义化的清风，还是违背法治价值观的污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
2017年圣诞和2018年新年假期，美国城乡各地节庆气氛格外浓厚，人人都沉浸在欢乐之中。浓厚的圣诞气氛体现在圣诞前夕人们高涨的购物热情。圣诞购物季从一个月前感恩节过后的黑色星期五便开始，但许多美国人却要等到圣诞平安夜前的星期六才前去商店购物，从购物的疯狂中感受圣诞的欢乐。全国零售联盟估计周六这天购物的人潮有1.26亿，比前一年激增60%。许多商店延长营业时间，纽约曼哈顿先锋广场的梅西百货公司营业到清晨2点才打烊。旧金山联合广场出现数以千计带着大包小包的人，联合广场四周的商店纷纷打折促销，一些名牌商品打折30%或40%。消费者信心提高和就业强旺促使民众增加消费。这一天，美国的实体商店业绩提高了5.4%，网络营业额激增11%。回家探亲和外出旅游也在增添圣诞新年的欢乐气氛。今年圣诞新年假期，美国有1.73亿人上演一场陆海空大迁徙，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1%，创下美国史上年中交通运输量的最高峰。在这1.73亿人迁徙大军中，约有974万人选择驾车出行，远超选乘飞机的游客总数的640万人，还有360万人选择乘坐火车、公交或者邮轮等交通方式出行。有华人称这场大迁徙为美国的春运，但与中国的春运不同的是，这是方便欢乐的旅行， 没有任何艰辛与悲哀。使得许多美国人感受到圣诞新年欢乐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过去的一年是美国政治经济发生前所未有变化的一年。特朗普总统上任近一年来虽争议不断，但取得的重大成果有目共睹。雅虎政治总编辑弗兰克·卢塔整理了特朗普上任11个月兑现的10大竞选承诺，包括摧毁伊斯兰国、提名保守派法官戈萨奇为最高法院大法官、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实行税改、大幅调降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废除并取代欧济健保、废除前一届政府的法规、开放能源钻探、堵截和遣返非法移民、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已兑现的10项承诺中，让美国人看到自己国家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朗普政府不再允许被逮捕的非法移民在等候法律处置期间无需拘留的做法，让穿越边界的非法移民大减 58%。 特朗普正把国际贸易的多边协议改为1-1单边协议，挑战经济全球化，维护了美国的经济利益。而在国会通过并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的税改法案中，企业税由 35% 降至 21%， 税改把为企业减税放在第一优先，并且所有的美国纳税人都能从税改中得到好处。当特朗普10大竞选承诺之一30年来最大规模的税改在圣诞新年到来前夕实现之后，美国的大企业纷纷宣布要将减税留给企业的钱用于投资和为员工加薪。许多企业并向员工发放圣诞新年特别奖金。那些周六疯狂购物和投身美国春运的人花费的钱可能就包括这笔奖金。过去的一年，美国人当然也有不开心的事情，但谁会把不开心的事情带到圣诞和新年庆祝活动来呢？因此2017年圣诞和2018年新年假期，美国人没有烦恼也没有痛苦，有的除了欢乐还是欢乐。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喀布尔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6人死亡，伊斯兰国组织宣布负责。危地马拉总统宣布该国驻以色列使馆将迁到耶路撒冷。日中执政党会议在厦门召开，坚定一带一路的合作意志。日本推动印度太平洋战略，计划与澳洲达成安保新协定。中国媒体引述报告透露，中国在南海新建军事项目，改变当地面貌。因言入罪的新疆基督教徒张海涛的妻儿圣诞节前获救赴美国。在深圳展示空椅子后失联的艺术家胡佳敏被释放，将重返法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被允许在平安夜与朋友聚会。俄罗斯电台称中国山寨鱼子酱颠覆市场，被中方指责抹黑。天秤风暴即将登陆越南，近100万人转移。土耳其总统到访苏丹，双方签署12项协议。接着下来我们为您重播由萧曼主持的要闻分析，跟您谈欧美基督教国家度过平安夜。
听众朋友，12月25日是基督教的圣诞节，24日的夜晚则是圣诞节的平安夜。欧美基督教国家一年一度的圣诞新年假期则有不同的时间长度。 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已经提早开始进行，例如美国在感恩节后，离圣诞节还有数星期的时候，就有不少圣诞树被摆设在公共场所和家庭内部。12月24日全天，大多数欧美家庭成员团聚在家中，共进丰盛的晚餐，期待着圣诞节的到来。在圣诞平安夜，家长会安排等待圣诞老人礼物的孩子早点上床睡觉。不少孩子们相信，圣诞老人会悄悄地把礼物放在自己的长筒袜里。平安夜的活动对于基督徒非常重要，他们要去教堂参加纪念基督降生的子夜弥撒，听唱圣诞歌，以庆祝圣诞日的开始。一些教会举行烛光崇拜，有耶稣降生故事的话剧表演，也有可能享用大餐。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有记载的圣诞歌曲约有上千首，久唱不衰的有50几首，而最有名的圣诞歌是《平安夜》，因为歌词第一句就是《平安夜》，歌名因此也就叫《平安夜》，而圣诞夜也就被称为《平安夜》。《平安夜》歌曲的歌词大意是：平安夜，神圣的夜，人人安息，至圣独醒，慈祥卷发的儿子睡吧，在美妙的宁静中睡吧，在美妙的宁静中。平安夜的圣诞歌见证了世界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愿。圣诞节是为了纪念耶稣诞生而设立的节日。耶稣的诞生可是一段神奇的故事。据说耶稣是靠着圣灵承运，由圣母玛利亚所生。上帝派遣使者在梦中告诉约瑟，不要因为玛利亚未婚怀孕而不要她，反而要与她成亲。在耶稣快要出生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正在赶路途中，只有一个马棚可以暂住，于是玛利亚就在马槽上生下了耶稣。这一天是12月25日，便被定为圣诞节。围绕圣诞节也一直产生不少争论。有传统基督教认为，由于商业化的影响和不同文化民族的混合，圣诞节的宗教色彩越来越淡薄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直在为圣诞证明，今年白宫圣诞贺卡上写的是圣诞快乐，而不是以往通常写的节日快乐。圣诞节的宗教性不断降低，不断被台湾、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民众所接受。而与台湾、新加坡情况不同，中国大陆官方在习近平宣扬中国梦的民族主义声浪中，对圣诞节发起了抵制行动，认为圣诞节等洋节的输入是一种西方文化的输入，会带有西方的思想入侵。有部分小学、幼儿园为执行上级指示而举办拒绝洋节的主题活动，有教师讲解、学生讲演、签字宣誓等环节。由于12月25日恰逢周一，学生上课，拒绝洋节可能会是国内一些小学、幼儿园这一天的主要内容。中国官方抵制圣诞节的努力对于中国大城市成人市民的影响并不明显。照片显示，在北京朝阳公园里，中国男女穿着圣诞老人的服装在圣诞跑活动之前热身。圣诞跑这个风靡世界的活动近年来开始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盛行。众所周知，中东等地区的伊斯兰国家不会过圣诞节，在极少数国家中，庆祝圣诞甚至会带来牢狱之灾。美国新闻周刊介绍了5个绝对不能过圣诞的国家，分别是沙特、索马里、文莱、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和东亚国家朝鲜，在那里过圣诞节都是非法的。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倪楠。 就在法国旅游业回暖之际，巴黎依旧是最吸引中国游客的目的地之一。巴黎的六区则以左岸文化厅文化和众多艺术展馆、露天艺术吸引着慕名而来的人们。2017年年底，为了庆祝5月26号巴黎六区 Saint-Germain-des-Prés 与成都锦江区结成友好街区，著名法国雕塑家 Hichard Orlansky 创作的大熊猫雕塑现身该街区的广场。这正值法国 Beauval 动物园见证第一夫人 Brigitte Macron 正式成为熊猫宝宝圆梦的教母的庆祝仪式。中国的熊猫外交继续升温，奥赫兰斯基的熊猫雕塑也以不同以往的熊猫形象吸引着繁华都市熙来攘往流水人群的目光。这座熊猫雕像通体大红色，高3米，宽2米58，用料为树枝，通体并非圆滑，而是三角或者多边形的切面。它右手拿着一根同为红色的竹子伸到嘴边，两条后腿岔开坐，悠然坐在一个灰白色的正方形矮座上面。具有强烈情绪感染力的红色和跳跃的现代感，让这只大熊猫和平日里人们熟知的憨态可掬的熊猫形象不一样，似乎昭示着动物的原始生命力当中不可抑制的野性，通过文明化的表达渠道脱离无序的状态。12月13号的红色大熊猫揭幕仪式上，汇聚了艺术界和政界的众多人士。巴黎六区的区长 Jean-Pierre Lecoq 先生、 Saint-Germain-des-Prés 委员会总代表 Monique Mouhou 女士、九龙仓中国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侯迅等人现身。与此同时，20欧元一只的熊猫毛绒玩偶也在一旁开始售卖。这些玩偶全部在四川省制作，所筹集的款项将帮助 Nagay 和医院的病患儿童。红色大熊猫雕塑也将在巴黎六区 Beauval 动物园展览之后，最终在明年六月份抵达该医院的花园之内。巴黎的居民并不是很了解四川，本次的红色大熊猫势必将引起人们对熊猫的乐园四川的关注，这也是传统政治与行政层面的友好关系缔结伴随着商业和私人领域性质的合作达成的首创之举。九龙仓中国置业有限公司将在该友好纽带之间扮演重要的角色。就此，记者采访了九龙仓中国置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侯迅 Christina， 他表示
2017年5月26号，成都 IFS 以及巴黎左岸圣日耳曼佩德委员会签署了一个友好的协议，这样子其实我们是红星路为中国西部第一个街，一条街跟这个圣日耳曼大街有一个国际友好街区的这个战略的街道，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推动双方面以后在艺术文化、商业旅游等等方面领域的交流以及合作。那么这次有这个 Panda 这个艺术的雕塑，其实是我们Operations Panda 的一个其中一个环节以及一个项目。在成都，我们就把巴黎这个咖啡的文化以及他浪漫的精神引到这个成都，让成都市民感受到巴黎左岸那么有文化气势，然后有那么好的这个咖啡馆的文化。其实我想这个圣日耳曼巴黎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区域，就等于其实我们成都，我们也有这个锦江区，是一个拥有非常悠久的商业历史，而且还有人文方面、艺术方面还时尚多方面，大家都有很相似的基因，所谓相得而彰。那么在未来的发展里面，今年我们是做这个文化方面的交流推广，2018年呢，我们的重点是会放在艺术方面的推广。比如说我们会把这个巴黎在6到9月份在帕科的艺术节将会有四川的艺术家代表团来参与，然后在同年明年的9月份，我们还会把这个帕科的概念搬到成都，打造出成都的艺术节。然后我们还继续这个纽约时报旗下的 T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风格论坛的第二届，从文化艺术商业及旅游方面的推展，带来给市民两个城市的市民都能促进彼此了解， 那 Richard Olansky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法国艺术家，他出名在约做好多动物的雕塑，动物的作品里面原来是没有熊猫这个作品在其中的。那么其实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在跟他洽谈这个合作项目里面，他对这一次活动里面的这个慈善概念他也非常支持，因为他所做出这座雕塑除了参与这一次的圣诞市集之后还会去到我们的动物园然后再参与这个 Paco 艺术展，然后最后他会落户到这个儿童医院。那么整个这个最终的目的整个事情他都非常支持，所以我们就找到这个法国艺术家来做这个熊猫，意味着两个国家的友好的结盟的开始。当然我们不是讲在很高的这个社会层次上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客，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起步，我们有这样子的象征的意义，所以我们选择了 Olansky 作为这只熊猫雕塑的这个创作的这个艺术家。拿着竹子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形状呀，可是 Olansky 他本身他设计的作品的风格其实他有很多边的来创造出他这只动物，而且只有我们这一个 Operation Standard 这一个熊猫才会是红颜色。你想象这个红颜色如果他加上一条白色蓝色的围巾，那就他代表法国，如果他戴上了黄色的围巾也就代表了我们中国。所以其实我认为这个雕塑本身它的整个概念这些等等都非常好，它其实是很可爱的一个动物在吃竹子，然后我们感觉它还是虽然它用的这个 affected 这种表达的方法好像你感觉它会凶，其实熊猫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它是一个虽然有攻击性可是它是善良可爱很萌的一种动物吧。目标是扣除这个成本之后，我们把利润5到6万欧是捐赠给这个儿童院，是一个我们小小的心意，来通过这个行为来表示我们对这个儿童院的支持。
随后记者采访了巴黎六区的区长 Le Goc 先生，他表示
Chengdu est une très très grande ville en Chine et là un développement considérable.
四川的地位至于中国来说很重要，我们很高兴看到四川采取主动和我们取得联系，双方缔结友好街区的关系。巴黎六区是非常具有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地带，成都已经展开了行动，引进巴黎左岸的咖啡馆文化，在成都市打造了花神咖啡厅的翻版，反响据说比较好。明年六月份将会有四川的艺术家来到巴黎六区进行文化交流，之后在10月份我们将派出法国的艺术家前往四川进行回访。我本人也非常喜爱中国，大熊猫也成为了中国的象征，法国第一夫人成为刚刚出生的熊猫宝宝的教母，就是很强烈的友好情谊继续下去的信号。法中地区之间的文化和商业来往前进我非常看好。恐怖袭击阴影笼罩之下，法国旅游业在近两年之间备受打击，但是2017年的旅游业数据有明显回暖迹象。根据法兰西岛大区的区域旅游委员会主席给出的数据，今年外国游客数量与去年同比增加 14.4%。 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也在今年夏天表示，今年全年法国有希望吸引将近9000万名外国游客，比2015年恐怖袭击之前的热度还要给力。放眼全法国，单就巴黎的酒店就创造了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截至目前已经有大约2800万人次入住。外国游客当中，日本游客同比增加36%，是消费的主力军，中国游客也在向巴黎回流。2015年共有 220万中国游客来到法国。恐怖袭击之后，这一数字在2016年下跌40万人。法国驻北京总领事日前表示，今年到访法国的中国游客预计将回升到200万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由倪楠为您采播，一起聚焦了巴黎六区的红色大熊猫雕塑和它背后的法中两国情缘。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祝您一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现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译文欣赏。
各位听众，2017年圣诞节和新年假期又到了，法国街头圣诞灯火辉煌，圣诞市场、溜冰场、音乐会等各种娱乐节目非常丰富。当然，大家也可以去看看电影，去听听音乐会，感受浓浓的节日气氛。更何况，音乐舞蹈带来的温暖，帮助大家度过最寒冷也是最温暖的圣诞节。巴黎巴士底狱歌剧院正在上映《波西米亚人》这部由意大利作曲家普奇尼作曲的作品。现在的评论认为，《波西米亚人》一剧是最具有普奇尼风格的典型歌剧，属于普奇尼的成名作。普奇尼是继威尔第之后意大利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最初，歌剧《波西米亚人》是根据法国人剧作家缪杰的小说《波西米亚人的生活》改编，于1896年2月1日在意大利都灵的皇家歌剧院首演。当时的指挥是托斯卡尼尼，在首演后，该剧就取得巨大成功。这部名剧随后传遍世界各地，120多年来一直在上演，动听的音乐让人难忘。波西米亚歌剧讲述19世纪上半叶住在巴黎拉丁区的那些梦想成为艺术家的贫困青年卢道夫的故事，他与绣花女咪咪间发生的爱情。歌剧中有欢笑，有眼泪，描述了两人之间的一个爱情的误会。普奇尼用歌剧叙述日常生活，展示那些小人物的浪漫爱情。该剧充满喜剧因素，非常富有感染力，因此也特别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特别是这部歌剧丰富的旋律，让歌剧富有喜剧效应。歌剧第一幕中的两首咏叹调，一个是叫做《你那双冰凉的小手》和《我的名字叫咪咪》最为著名，其旋律舒缓，现在也经常成为独唱曲目，在音乐会上演出。波西米亚歌剧一直到2018年1月正在巴士底歌剧院上映。正在上演的这个版本由克鲁斯编剧，改名为《波西米亚人在月球上》。该歌剧背景设计与时俱进，采用宇宙飞船做舞台的背景，穿着宇航服的太空飞行员也登上舞台，与歌剧演员同台表演，充满了未来情调。圣诞节也是孩子们的节日，法国音乐台在12月21日举行以百老汇为主题的巴黎圣诞音乐会。这场音乐会通过脸书直播，与此同时，法国广播电台开通网上音乐厅，大家可以在网上观看在法国电台音乐厅举行的圣诞音乐会的演出现场。歌唱家们登台演唱，在乐队的伴奏下，与成人和儿童合唱团一起，共同唱出了音乐剧如《皮特潘童话故事》中的《海盗之歌》，音乐之声中的主题曲《哆嗨咪》。把整个圣诞节的音乐会推向了高潮，观众们起立，与演员们一起高歌。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圣诞节期间的音乐会。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班扎曼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So
现在欢迎您收听本台最新消息，由古丽播报。
天主教皇在圣诞讲话中呼吁为耶路撒冷的和平祈祷。天主教皇方济各今天12月25日中午在罗马发布圣诞节的普世降福讲话，他呼吁为耶路撒冷的和平祈祷。他提到现在战争之风在全球刮起，教皇还特别呼吁通过巴勒斯坦建国的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冲突。方济各在彼得大教堂的阳台上发表讲话说，在今天这个节日里，为三教圣城耶路撒冷的和平向主祈祷，祈祷冲突的各方能够重拾展开对话的意愿，最终通过谈判让巴以两国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获得和平共存。这是方济各在特朗普打破美国几十年的外交惯例，在12月6日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第二次就耶路撒冷发表讲话。天平热带风暴在重创菲律宾南部，造成240人死亡、上百人失踪后，现在逼近越南。越南南部有近百万人提前转移，当地的学校和公共设施都被关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日抵达喀土穆，对苏丹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据法新社报道，双方签署了12项合作协议。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6人死亡，伊斯兰国组织宣称负责。危地马拉总统宣布将该国驻以色列使馆迁到耶路撒冷，日中执政党会议在厦门召开，接定一带一路的合作意志。日本推动印度太平洋战略，计划与澳洲达成安保新协定的框架协议。中国媒体引述报告透露，中国在南海新建军事项目，改变当地面貌。因严入狱的新疆基督徒张海涛的妻儿圣诞节前获救抵达美国。在深圳展示空椅子后失联的艺术家胡佳敏被放，将重返法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被允许在平安夜与朋友聚会。俄罗斯电视台称，中国山寨鱼子酱颠覆市场，被中方指责抹黑。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班扎们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播出由 Herno 所演唱的 Bel 和 Noel Noir 这首法语歌曲，来要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圣诞假期。
Ça faisait pourtant un an ou deux que je croyais plus du tout en lui, pas plus que je croyais au bon Dieu d'ailleurs, ou à la semaine des 35 heures. N'empêche que bon, par acquis de conscience, j'ai mis mes sandiags devant la cheminée, vu qu'on était le 24 décembre, peut-être que Père Noël se pointerait, hein, à savoir. Alors il est bienvenu, mais manque de bol, dis donc, avec l'antenne de la télé, il s'est emmêlé les quiboles et s'est vautré dans la cheminée. Il s'est rétamé la gueule par terre sur ma belle moquette en parpaing.Il y avait de la suie et des molaires, le Père Noël est un crétin. Petit Papa Noël, toi tu es descendu du ciel, retourne-y vite fait bien fait, avant que je te colle une droite, avant que je t'allonge une patate, que je te fasse une tête au carré. Je lui avais demandé comme cadeau une panoplie d'agents de police, une super boîte de mécano, une carte du Parti Socialiste.Carrément amené peau de balle, l'avait pas dû recevoir ma lettre. J'avais peut-être pas mis le code postal qui correspond à sa planète. N'empêche qu'il s'est pas gêné, il m'avait déjà ruiné la moquette. Dans le canapé s'est écroulé pour se piquer la ruche à la nisette. Il m'a descendu la bouteille, à lui tout seul le saligo. Fait que le pinard l'a fait pareil, le Père Noël est un poivreau. Petit Papa Noël, toi tu es descendu du ciel, retourne-y vite fait bien fait, avant que je te colle une droite, avant que je t'allonge une patate, que je te fasse une quête au carré. Il était bourré comme un polac, le mec, dis donc. Il a fait un boucan d'enfer. Il a fouillé toute la baraque en chantant des chansons vulgaires. Il a ravagé mes plantations, toute ma récolte d'herbes de Provence. Veuillez me passer l'expression, il a gerbé dessus. Quelle élégance! Il s'est barré vers 5 plombes du mat avec mes bottes, mon blouson, tout ça. Il m'a chouravé aussi ma gratte. Il m'a juste laissé le boxon. Gonflé le mec, hein. Heureusement que ma femme était pas là, je vais te dire heureusement, parce qu'il serait barré avec, hein, il serait pas gêné. Je veux plus jamais le voir chez moi, le Père Noël, c'est un pauvre mec. Petit Papa Noël, toi qui es descendu du ciel, retourne-y vite et bien fait avant que je te colle une droite, avant que je t'allonge une patate, que je te fasse une tête au carré. Petit Papa Noël, toi qui es descendu du ciel, retourne-y vite fait bien fait avant que je te colle une droite.